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محمد و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جمعين.今天的话呢是这个讲回历二月的第一个胡图版，就是万赞归主，真主把阿丹造化在坦玛姆完美里边，而且是造化在端正之上，又把人类的这个就是阿丹的子孙呢分成了许多的群体，这些群体的话呢，它总体来说呢就是叫是拉赫曼的群体。 就是普慈的群体啊，还有的话呢是拉希曼的群体啊，就独慈的群体，还有的话呢就是拉哈曼瓦拉希曼啊，普慈和独慈的群体，说真主本质啊，奥拉和亚南姆真主本质，一些人的话法格尔贫困，一些人的话艾林也富有，一些人的话疏远，一些人的话与真主亲近，真主的话恩赐一些人，而且的话呢。 也会惠顾一些人，真主使一些人善生，啊，使一些人的话生存，使一些人的话幸福，使一些人的话不幸，也使一些人平安节庆、安康长寿，也使一些人的话呢落难不幸啊，甚至是病痛啊，这个夭折。好歹是来自真主，但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就一念之善。
意乱城墙，一念之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终生终世不得安宁。说在这个月呢，凡是活在这个月的母民呢，都应当是参悟，而且赞颂至高无上的真主，感谢宣高权柄的真主，直到永远啊！无论幸福之时，也无论是。 这个患难之时，也无论的话是在平安节庆之境，还是在病痛灾难死亡之时啊，都把自己作为真主的奴婢，怀抱着赞颂和感谢，永无止境，讨真主的喜悦，就以喜悦和热爱真主、喜欢真主、顺服真主、感激真主啊，在一生中的话呢。
作为自己的行持和言行，因为真主他要说，如果你们感恩，我必恩赞加恩；如果你们昧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所以常念清真言的人，啊，不忘记真主的人，不忘记赞美真主的人，啊，不忘记赞主战胜的人，他们都是有福分的人，是两世平安节庆的人的一个耳聊麦啊，一种显记。就经常的话赞美圣安的神拉姆的。 极品高拜高塞里九品啊，坦玛姆封印万圣的这个制胜，就封印万圣的制胜。我们在赞美它里边呢，是赞美了我们的领袖啊，真主的使者拉苏勒拉啊，我们的靠背，我们的后台啊，说行达就的人。而且同时的话呢，赞美圣人的家下啊，后裔阿里和这个圣门弟子啊，苏哈比啊，这一切的东西呢，都是。 追随在人们的这个幸福里边的一个耳聊麦，谁这样做了，那么幸福是追随着他，是福祉和平安，也是永不隔断真主的绳索的一个甩拜步，也是属于的话呢，这个喜爱真主而得到了圣人情分的一个甩拜步啊，他的笔莲永存，直到福生之日啊的人的这个显迹。 就从这个月开始呢，凡是终止了无意的这无意义的欢乐的人啊，终止了欢悦戏耍，不再的话贪图今生，啊，不再把缠呃礼殿缠住苦海久居，啊，不再作为今生的奴隶，财帛的奴隶，儿孙的奴隶的人啊，那么他的话呢是幸福之人的一个耳聊麦一个显迹，认为今生的话呢。 是永存的人呢，啊，他的话呢，应该是参悟到这个我们圣人阿斯拉姆的这个归真。在经里边说呢，在圣人归真的那一天呢，听见的话有敲门的声音。那么是法图外说的话呢，那何喜的话是来拜访你的人啊。
但是开了门以后呢，只听见声音，不见到形象。圣人说呢，那就是的话呢，终止欢乐，使人群分立，使儿女的话孤苦伶仃的人啊。开门之后呢，的确是不闻其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那么听到一个声音就说了，能预言的啊，奉使命的，有体面的一家之主啊啊，真主的平安节庆在你上。我所敬爱的人啊，在你之前我从未探望过今生的任何一个人啊，我是奉真主的命令对你同情和辞命的。如果你同意取命，我就按真主的意愿取去你的性命，如果你要我回去，那我就回去。圣人舍那木就说了，说在贾伯来来我的兄弟到来之前呢，啊，你不要取我的这个灵魂。即使呢，贾伯来的天仙呢就来到了啊，他就说了，说要穆罕默，说穆罕默德呀，啊，让白看，你的主的话呢，这平安吉庆的话呢在你上。真主说了，你是他的使者，你是他特选的穆斯泰佛的精华啊，如果你的话呢愿意的话呢，就可以推迟到卢哈圣人的受税。圣人舍勒姆就说了，怎么来此后又如何呢？要怎么来说的话，你将与主相会。于是圣人舍勒姆就说，说我的兄弟啊，儿子来一来啊，你执主为信，你可以取我的命了。未受尽，叫阿加利已经到了。当灵魂到了双旗的时候呢，那么圣人舍勒姆就说，耶真主赐以恩典者啊同在啊，就愿真主与赐以恩典的人同在。当灵魂到杜甫的时候呢，啊，圣人舍勒姆就说了，真主一千是我的归宿。当灵魂到胸部的时候呢，圣人说，我知是属于真主，我知是归属于真主。当豆大的汗从头上掉下来的时候呢，圣人就想到了他的叫声。他就说，儿子来一来，我的兄弟啊，你慢着一下啊，我问你的话呢，你取我的命是这样的取法，你取我叫声的命是怎么取的啊？那么儿子来一来啊，就说了啊，我取你的命如同是棍子通过了棉花啊，我取你叫声的命如同是刺通过了棉花啊。于是圣人哭了，向真主求情。那么真主的话呢，小玉的圣人啊，准备了大天要对，就对他说的话，说我说你的主的话呢，这个说了啊，这你的叫声在礼拜的时候观看他的两个脚背的人呢，在死亡时呢减轻他的这个痛苦。那么当取命到咽喉的时候呢，圣人说好悲伤啊，这是法图曼，就说父亲啊，在今日的悲伤使人的话怎样痛苦啊，就在拥抱之中，圣人垂下了头，他的长头这个落下了啊，永别了人世。今日对真主特显的最佳的被造天地万物的精华阿赫麦蒂啊，莫圣阿莱斯拉姆众圣万贤的领袖啊，封印万圣的圣人，高白高赛里九品极品的圣人呢、啊、他都要归依归主的死亡的这一条路。所以凡是有生命的都有死亡的一日啊，从一切生命，就是一切生命都要喝死亡的苦汤上呢，已经当觉醒了啊！从今日开始呢，就真心实意全信真主，两赖真主，驯服真主，喜欢真主，热爱真主，敬畏真主，然后你赞美圣人啊！因为万想意欲生存的人呢，他必将死亡啊！万想的话，意欲这个爱人的人，那么他必定呢还有分离的一日。就认定了以后呢，那么在就是认定什么呢，认定做事在人的话，成事在真主。你遵行正道，你努力行善，你跟随圣行，追随圣门弟子的行事，你的话呢操守的话呢，必须在伊斯兰穆的端正里边啊，必定的话呢你会到达以平安的家啊，就医疗到达死了，到达以平安者，你到达以纯人的天堂，那是永生的永恒的天堂啊！ 而且得到无以复加的这个善报啊。所以真主他要说的，医疗战乃体，战乃体的秘密啊，非哈哈利都乃，你们进入天堂吧。天堂是什么天堂呢？恩密的天堂，就是传恩的天堂，或者说特恩的天堂。什么是特恩的天堂？恩密的天堂呢？传恩的天堂是什么呢？就是眼睛从来没有见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心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的天堂啊！而且非哈哈利都呢，当你们进去了以后呢，你们永远不再出来啊！你们得到无以复加的这个善报。那么圣人尔斯那么说啊，今生是凭着离爱体啊，在后世是凭着功修，就是非独来要比离爱体，非得奥海尔体，比得阿曼里啊。所以你们的话呢，从这个月开始就应当随时坚守一个好的意念啊，把你的举意坚守在一切的这个善上，当努力的行善功，多种下功修干办的这个善种啊，献善戒恶，同时端行伊斯兰的教门，同时别忘记的话呢，扶起跌倒之人。因为圣人的遗嘱呢，在最后的话呢是重复的说了，你们扶起那跌倒的人啊，我的教圣，我的教圣啊。所以在这件事上呢，你们不要忘记了穆斯林啊，穆斯林的话，你对怎么对待穆斯林呢，真主将怎么对待你们啊。那今天就说这，阿拉伯的阿拉伯的阿拉伯的阿拉伯的阿拉伯。然后的话回答几个问题，就从上个主摩记呢，就有人的话问了几个问题啊。安外利第一个呢，是塞拉赫的路本外记，就解释一下的话什么是圣品。我们解释圣品路本外记呢，就是讲的话呢，就是有63个啊形式啊和表现呢，它是成为路本外体的这个总体啊。就是谁的话要是具有63个这个路本外体圣品的形式的话呢，那么它的话就是全品啊。那么全品的话只有我们圣人阿林舍拉姆啊。那么在继承品里边呢，就继承路本外体继承圣品的人上呢，它最少的是1/63，甚至超过1/63以上的一些啊。那么哪些内容呢？很多，就有63个。把主要的说呢，就是无事不通，所有的事情它都通晓啊，无理不达，所有的理的话呢，没有不达的啊，都到达。聪明才智，而且是宽容温和，自强而且替力，干预而且不取啊，成于中而行于外。言以表而辞以中啊，那么就是为主化人啊，尊敬祭民，而且的话呢，普慈众生，慈善天下，至真至诚，用心用情，欠善戒恶，而且的话是一经据典，行为的话呢和功修的话呢都在全美里边。那像这样的全部具有的话呢，它这是我们圣人舍拉姆。那么在一般人上呢，他具有其中的一项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圣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的伊斯兰教是出世的教门还是入世的教门。我们说的话呢，伊斯兰教呢是从真主赐给你的恩惠中来谋求后世的幸福啊，就是在你谋求后世的幸福的时候呢，你还不要忘记了今世的应得的一路啊，你对人行善就如同真主对你行善一般，你千万不要在世上作恶，真主却不喜欢作恶干罪的人。这是古兰经的28章的70节。那把我们伊斯兰教呢，他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说得清楚了啊。那么呢，非多来要哈斯坦非奥克莱提哈斯坦给老子反道理，那是古兰经的铭文。就你主啊，你在今生的话慈悯我们，在今生给我们好，在后世日子给我们好，并免去我们苦役的这个刑罚。那么在这个古兰经里边的名证里边呢，我们伊斯兰教的话是用今生买后世啊，有今生买后世啊的教门啊，就是我们在追求后世的恩典里边呢，不能忘记今生应得的这些恩典和一路。那么对这件事情来说呢，我们就行在端正的遵行里边。第三个问题呢，是问这个伊斯兰教对这个保护俘虏的问题啊，就是伊斯兰教能够虐待俘虏吧啊。那么我们说二零四零，我们圣人说过啊，凡是伤害头层的异教徒者，我是他们的敌手啊，凡是以我为敌者，在末日我必定的话制服他。这是这个 以弗尔麦勒呢，以布尼尔麦勒就是尔麦勒后人的话呢，说这个传述的圣经在摩安塔圣经和其他一些圣经中。那么伊斯兰教是和平，伊斯兰姆就是和平的意思啊，是仁慈的教门，善待人的教门，博爱的教门。你无论亲疏都是博爱，你无论的话呢是穆斯林不是穆斯林都要有博爱啊，在人道上的话呢，天道。那么同样的爱，就是我们无论你是生者还是死者啊，我们都是同样的爱，那不能的话忘记。就是每方拜呢，在打坐中的话都念阿兰拜呢，阿弗勒尼瓦利瓦利戴维斯托迪亚汉斯勒坦马纳了啊，这一段经来说的话呢，主啊你恕饶我，我的和我的父母和我的这个室友啊，和男的穆斯林、女的穆斯林啊，活着的穆斯林、死去的穆斯林，每天我们礼五凡拜呢，在打坐里边一共是练了17次。那么圣人的话，阿里斯兰姆还说，穷人是真主的亲戚，富人是真主的保管员。那么从这些哈迪斯里边呢，那么我们说的话呢，在扶贫里边啊，扶贫的话呢，致富里边，在这些热爱人民里边呢，都是跟这个善待这个俘虏、善待的话呢，啊，非穆斯林的话呢，同样的话呢，是有圣性的根据。第五个问题呢，就是问。就阿克里索那些卷麦体正统派、圣行派、大众派，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教文里边的话，正信的三个要素是什么？那么这就提醒了，就是阿克里索那卷麦体，不光是中国的正统派，全世界的正统派、全世界的这个圣行派、大众派呢，它都是一个共同的这个判断，就是三个字，一个是信以玛尼啊，一个是行而不待啊，一个是称一河料水啊，这三个字的话呢是它的三个要素。如果你光是信但是你不行啊，你有以玛尼但是你没有耳波代替啊，那么你的信并不真实啊，是有种无苗，就虽然下了种子但是没有出芽，没有长成苗，那么没有花没有果。你行而不信啊，其行不真啊，那是有苗无果，虽然是有苗但是没有果。你信和行都不诚实啊，都不诚啊，就是在你的以玛尼和你的阿尔伯代替，在信仰和你的行为里边都不一合料水，都没有一合料水的话呢，所有的话都是假的啊。那么就提醒的话呢，就是荒地无苗，秋水飘石啊，那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那么信、以玛尼、阿尔伯代啊，行为完全都是一合料水啊，就如同是春雨下地啊，生发万般的花木。那么就提醒了什么是正统派的以玛尼的条件，那就是三个条件，一个是心中的诚信啊，但是第二个的话是舌肉的招认，第三个是身体的力行。那么具有这三个条件的人呢，他才具有正统派的以玛尼啊的正信。那么就讲了这正统派的正信以玛尼的成立条件呢是什么呢？首先的条件是把真主定为禁止的哈拉姆啊，禁止的为禁止，把真主定为哈料里合法的为合法，而且远离一切的善可贤利的东西和事物，那么才是正统派对以玛尼成立的条件啊。凡是经上定为是禁止的东西、非法的东西呢，那我们把它作为非法；凡是经上定为合法的，我们把它作为合法。在非法和合法中间呢，有一部分事情呢，那就可能是嫌疑的。你说它非法嘛，还是说它合法呢？它是一种嫌疑。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称为 shank 啊 ，shank 的话呢，都是这个要避免而且远离。那么就是这个正统派的以玛尼成立的这个三个条件。那么这就讲了这个 shank 的问题呢，就是嫌疑的问题呢，是有一段这个圣训啊，圣人阿里斯勒姆就说啊。经常在禁地周围啊，在荷兰周围放羊的人呢，总有一天的话，他的羊的话要闯入禁地。那么这个禁地的比喻呢，就是在上课，在这个荷兰姆的这个边沿上的话呢，它是在嫌疑里边，所以在行这个嫌疑里边呢，往往的话会形成荷兰姆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提起注意，那就是这个问的五个问题，做了简单答复。那么我们接着的话呢，就是沙塔克特布的莱姆二泰，把这个莱姆二泰的经呢，第13章
加以解读。就是喜爱的人呢，就被垂下了七十千层的光明和黑暗的幔帐。因为我们圣人神勒姆说，真主的话有七十千样光明和黑暗的幔帐，使喜爱他的人呢，从幔帐的后面深切的爱恋和观察，知道他的眼经常品味啊，于是真主就摇动喜真爱慕想念的绳索，于是喜爱的人以真主的喜爱的相助呢，由爱慕万想的能力上就把幔帐一个一个的揭开，而俊美的观善之观呢，就烧掉了他的罪错，烧掉了他的离合啊，的外邦人的这个身份也被烧去啊，以喜爱之人的身份的话呢被取代了啊，喜爱之人的地位呢啊，于是呢就转变成为喜爱之人。那么喜爱之人呢，在幔帐前呢，他的话呢是经常祭奠和观察的啊，由于喜爱真主，就把幔帐一道一道的揭开，那么喜爱的人呢，他就成了啊被喜者的代理，或者说呢，受喜之人呢就是喜爱者的代理，被喜之人呢是人类，喜爱者呢是真主，那么他就成了真主的代理，哈利弗腾拉啊，真主的代理。喜爱者呢，拿取的话呢是受喜者啊，其中拿取的一些罪错、一些低贱、一些的话不符合于真主喜爱的一些东西，那、啊、而从受喜者的意愿里面呢，就付给了他喜爱者的意愿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上呢，就是我们说的话呢，是天人合一，就说是人与真主的话呢，意愿上的相符合的一个境界。那就是说，喜爱者喜爱他，那么他被喜者的意愿呢，恰好是真主赋予他的一种意愿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已经是受喜之人，而且他的幔帐的话被取出。我们沃圣阿热舍拉姆所指的幔帐呢，是人的行为啊，人的一些这个动静，以及的话呢，属于的话人类所爱好的一些东西啊，一些欲望啊，一些爱好的东西，一些四象的东西，以及人类的认知、人为定性方面的这些东西，它的境界呢和它的位分呢，可以称为的话呢是一个幔帐啊。那么中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被赞颂的这么一个啊境界啊，就是它的位分境界呢有一个被赞颂的这么一个境界啊。在不好的方面呢，是人的愚昧、人的丑恶、人的猜忌、人的一些坏习惯啊，这些的话都是受到这个贬斥，甚至于受到罪行的一个审判。而真主的人为呢，他是无人能够认知的啊，也不能够的话随人的意愿的话可以想到的啊。在圣经中所说的幔帐呢，就是指人类的这个行知、人类的认知、行知、人的行为啊，这些范围本体和行为都成为了这个幔帐。那么当这些幔帐被烧的时候呢，那么才能够揭开这些幔帐，真主本然之光呢就能使这些幔帐的话烧毁，人的这一些眼呢，就是人的眼睛的极限呢，只能够看到物质而看不到非物质，只能看到有形而不能看到无形。那么当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极限呢就被打破啊，人类的这个极限呢只是看到物质、看到有形啊，那么它的这个极限呢就被打破。如果揭开了那真主人为的这个幔帐呢，它用眼睛呢就能够反射的话呢，真主人为的光，光呢啊多是不相这个作用的啊，就是各种光的话它不是互相作用的，只是的话呢见就能够知道啊，能够的话呢从人为上的话呢转为受烧啊，就是把一切的话幔帐的话除去，那么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动静呢 都受到了这个贞观的这个燃烧。此时呢，人类的本体里边呢，原有的就是真主的话事先就赋予他的一些人为的东西呢，它就逐渐的可能显现。要真主的话已经把他的一些动静一些的话漫战里边的东西的话显现出来，但亲自见到真主的显然的人为的时候呢，那此时人的行为他的动静呢，他已经是除去了漫战，他的漫战已经被烧，那么真主的护佑哈菲任拉，真主的护佑呢，就是烧去了他的迷雾的漫战啊，迷合的漫战啊，迷茫的这些漫战，已经的话呢，使他垂下了有真主尊名的这些行止动静啊，这些方面的话呢，显现出真主的一些人为的一些事实。那么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光明的漫战呢，是属于生命。当一个人的话呢，他有生命的时候呢，他才有认知，才有感觉啊，才能够的话呢，这个赞美真主，才能有知觉，有能力啊。那么黑暗的漫战呢，是指人的这个奇窍啊，就人的奇窍的话呢，他可能的话呢，在各种因素上的话呢，迷雾和干坠。烧的话呢，就是揭开了这些漫战，往往是一次性的揭开。应该揭开的这一些呢，它的本然里边呢，就必然的话是到达于这个超过无知的规律的这一些境界。就眼睛的话呢，可以看到无形，可以看到的精神，可以看到的话呢，一些人们所不能够看到的一些无形。那么它是互相呼应的啊，在今世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实际存在的事情的观察上呢，他从亲眼大见啊的这个提醒和指示里边呢，他就显现出了他观察的能力，就是观察到什么呢？观察到真有啊，专管和显有啊，就是看到了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个踪迹和证据啊，在真有之这个境界呢啊，那么他观察和被观察的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我们称为本观啊。那么这个境界呢，它就没有了障碍，没有了影响。它的眼睛的话呢，所见到的东西呢，都是真有的东西，而且的话都是亲自可见的东西。就是别人所见到的是无知，他见到的是精神；别人见到的是有形，他见到的是无形啊。人们所见到的话呢，都在无知的范围，而他见到的是非无知范围的一些真理。那么亲眼大见的这一些能力，各种各样的显示呢，那么是真主啊纯粹的赐予啊，就是真主揭开了其实千层的这个漫障以后呢，才显现出来的事物的本质啊，显出事物的真的精神，就是说本然之观呢，它在强烈的照耀下呢，那么人才可能超过他本来的能力。就卢贝呢，他的本身也就随着他的这个漫障的被消失呢，那么它混化于本然之境，那么在这个境界里边呢，它的本体和行为呢，都已经在真主尊名的这个人为的这个里边啊，那么它就显现了真主的某一些这个人为。说尊名能够使这个漫战之后的卢贝的话呢，见到终极，显现终极，那么这些显极的东西呢，它就必然是符合事物的本质，符合于真理，符合于的话呢，物质世界所有一切被造事物的根源啊，只有尊名啊和人为动静这些的显现呢，那么才使卢贝啊成为的话呢，揭开了漫障的人啊，就是已经没有漫障遮蔽的人。那么真主的大人古多赖提呢，真主的誉为的话，阿罗达的话呢，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在执掌者里边。就是真主的话呢，纯粹的恩赐啊，在人为上，在人的这个行止上呢，那他的话不是凭他的功修干办和所有的这个情况能达到，而是的话呢，真主的话凭着喜爱他啊，就他讨真主的喜爱，真主喜爱了他，使他的话呢见到了本然啊，见到了人为，见到了一些人类的这个能力所见不到的一些证据和踪迹，说本然的。这个显然呢，就是本然的显然呢，就是本然的东西它显然出来呢，它是
真主人为的一个显现啊。许多事情呢，从真主的人为上呢，就显现出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而且显现出真主的这个行为和意愿。说真主的本然，它是隐藏着的啊，它是自然的话呢，隐蔽着呢。那我们要见到或者是感知到啊，真主的话呢，这些意欲、这些人为的东西呢，它是在真主原有之观的这个照耀之下呢，它才可能在人体上发挥出这种真主所赐予的真性和本性的人为啊。是见到了真观呢，那么他就必定的话呢，能够见到真相，见到真理。那么见到了余观啊，就是我们说圣人是太阳，太阳落山以后呢，那么他还有余观。那么外力的话呢，就如同一面镜子，就把这个圣人的余观呢照在了教僧的身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了余观呢，那么他同样的话呢，可以揭开幔帐啊，他就可以见到的话呢，真主人为的显然。常常的话呢是没有这个一些区分的啊，就说是圣人的话呢是太阳啊，那么余观和太阳的观的话，它是一致的啊，区别的话呢只是强弱啊、远近的这个区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的显现呢，它是一个被泛化或者被这个外延的一个显现。那么就讲了，当这个尊严成了尊严的幔帐的时候啊，就显现的人为啊，又转成了隐蔽的时候啊，人们的观看只见到真主的人为和真主的一些踪迹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不能再见到其他，就怕人认出你来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话呢必定常以这个改换善衣和你的头饰啊。那么在这样同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在服饰中的改变，就是他衣服装饰上的改变呢，他并不能够只有真知慧觉的人的话把你认出来啊。就当这个一些真主人为一些机密的东西的话呢，他改头换面被服饰或者被他的服装装饰所隐蔽的时候呢，那么没有幔帐的人呢，他仍然能够认识他，仍然的话能够发现和见到他啊。只有在一定的规律上呢，他才能够见到啊这些非物质的东西啊，不存在的东西呢，那不等于就不存在，往往是一些幔帐的这个遮拦啊，被围绕的东西呢，那么它往往周围都有这个幔帐，所以就是万有的话呢，都是在幔帐之中，那么真有的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有的话呢幔帐所遮蔽。就论本然的这个规律呢是什么呢？就真主本然的规律呢，我们就说的就是通然啊，万物的话都来自于真主的造化，这就是一个通然啊。而且真主的本然的所有的一些根源的东西呢，就不受形象的障碍，也没有的话呢，这个三维空间的障碍，也不存在物质中的物质的限制啊。那么这一些现象奇迹的出现呢，往往就是在幔帐被揭开以后呢，显现出真主的人为和真主的一些这个本源的一些本然的显现。那真主的造化呢，万事万物啊，它的奥妙本质呢，都是来自于真主。所有的一切，就万物的被造的合理性、科学性、完美性、静美性，这些东西呢，都是在真主的造化中所形成。如果真主不是的话，无所不在啊。如果真主的话呢，不是全能的主宰，那么这些显现的话呢，淡然无存啊。所以就知道的话呢，从万物一切被造里边的这个能够自立、能够存在、能够有具有它的完美性、它的俊美性、它的科学性、它的合理性等等，所有的一些是真主造化时所赋给的这些性质呢，他就见到了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论万事万物呢，它的本然呢啊，那么就讲的话，万事万物呢，它的本然呢都是真主的造化啊，人和物啊，它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在真主的造化之后呢，它所才存在啊。那么就提到的话，就色妙二世，就讲到今生和后世，那真主的意愿的话呢，是以真主的意愿啊，是以真主阿赖耶那，以真主的意愿的话所存在。你无论是隐蔽的，或者是显现出来的，它都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和原因啊，都是真主赋给他们的啊。 就真主使他们显现，他们就显现；真主使他们隐蔽，他们就隐蔽。那么所有的万物的这些言语的话，都是来自于真主啊，都是真主的意欲啊，都是真主的话呢，使他们的话呢显，使他们是定。所以马利克拉啊，是权柄的真主。那么隐蔽的东西呢，它仍然是属于真主的前提，太给定了，或者真主的定动。说本然的东西呢，人为的东西的显现呢，它是在隐蔽的后面的这一个本然的显现。所有的动静停止呢，它所显示或者是被隐蔽，它都有一个场所。那么这个场所的话呢，也是真主的话呢啊，所造化万物的同一体啊，同一的一个规律里边的显现。那么就是在这章里边呢，就提醒了这么几个重要的问题。那紧接着呢，把它做一个小结啊。第一点呢，就是公修干办这个修行之人呢，他是在主观本质里边呢，他的回复的东西呢是有一个极限，就是公修干办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人的极限。从人的主观的本质的显现里边呢，就是客观体的消失和自我的消失呢啊，他的话呢才会显现出直观的境界啊。就说当这个客观体的，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失，万物的消失，那么才会显现出唯有真主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就是直观境界的大门呢，是在自我和主观本质，就人的本性真性，它互相的话成为反应体的时候啊，就是单的话呢，万物非主，所有的一切消失以后，所有的客体啊不再浮反的时候呢，那么它才会显现出这个真景的大门。说这个人的操行，人的功修的现实的东西呢啊，不是他的功修，不是他起的效果，而是得到真主的喜爱，得到了提拔之后呢，那么他才有升腾，才有上升。就是私和我的这个客体的东西呢，自我的这个东西的存在呢，它是影响着这个真性本质啊，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受到了这个障碍。就自我的话，障碍了真性，障碍了本质。当自我消除、私我消除的时候呢，它才能超脱出这个无知的这些被毁灭的这个本性。说客体和私心呢，啊，是自我的东西啊。就是只能够看见自己在自身上反应体里边看到的只有私我啊，在主观本质里边的概念里边呢，它的特性呢，它是自我啊。说自性和自我消失以后呢，它的客体的消失呢，它的本性真性的话呢，才会迁居。就如同的话，到了芒克和麦迪纳，就到麦加和麦迪纳，然后他从芒克迁居麦迪纳，就如同是这样的一个升腾和提拔。那迁移的话呢，是指什么呢？就是把自我和私我的话都消失在主观本质里边啊，本性真性里边呢，就极限以只有真主啊，所有的客体、自我、私我、私心，所有主观的一些本质的东西呢，不复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消失了以后呢，它就如同是到了满克，如同从满克的话迁移到麦迪纳。那么他不重复出现他的私我、他的自信和一些非主的东西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之下呢，他的理论里边呢就能够得到了一个认识的提高，他的能力里边呢就能够超过无知啊，就说是能从无知的东西看到了精神，能够从的话呢被毁坏的啊被造的看到了造化的真主。第二点呢，是在外在的形态和反应体的问题啊。我们讲的人的心里边啊是一面镜子啊，人的心境里边所反映的这个形态呢，它的物质形象，它所反映体呢，都是它本质的一些东西，就自身本质里边认为是精华的部分，那么它就必定的话有所反应。就物质的这些东西呢，它的往往是受到了污染而得不到了纯洁。当物性的东西，它的形态的东西啊的污染呢啊，它得到了纯洁的时候呢，它的光明和它的这个精华的话才会贯穿，才会显现。所以人类的自信呢，它是自然的话存在的东西，这人类的话在被造里边呢已经是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品性。说自我的意识呢，它是一个黑夜啊，全部的迁移呢就是要清洗自己的黑暗啊， 琢磨自己心上的这些污点，在精神实质呢叫澄清以后呢，他就逐渐的话能够反映出这个净体里边的东西，就是本质的东西呢就能够反映出来。那互相成为反映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境的话必须观亮，如果心境里边有灰尘有遮拦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不可能的话显现出任何这个认识真主的一些认识的东西。那么就讲到的话呢，就是回归于人类的这个真性，那回归于人类的这个返本还原，就回归到真性里边呢，那么就是在所有功修干办里边的达到了一个真性。第三个小节呢，就是母明的思想呢，它是消失在主观本质的本性里边呢，那么还是消失在它的这个真性之中，就是在所有的功修干办所有道的时候呢，是把它的本性这个消失在它的真性之中，就是把人真主造化人类的真性显现出来，把人类所具有的人类弱点的本性的东西的话呢，把它这个消除了，那这是达到了一个终极的境界，一个最高的境界。讲了主体和客体呢，它的比喻的话就像游帆一样它的寻求联系，它的主观本质的东西呢它不显现因而的话呢，它就发生了对人的一种徘徊就是从一归一的这个答复呢，这个回复的东西呢，它是遵循在一个权威里边就当人在徘徊的时候呢，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他的本性和真性之间呢，他发生了一些这个冲突他的本质的话就不显现，那么这时候就发生了徘徊，甚至于发挥了动荡所以从一归一的这个规律呢，就使人的话坚持正道，而且的话呢，就能够完成了他的这个一生人的这个正常的含象。当自我和自信这个客体的东西摆脱了主观本质它这个在真性本性里边的话消失以后呢，那么它主体的东西就显现，所有的这些自我的东西，一些非主的东西呢，都就要烟消云散。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人的所为，他的目标，他的目的不再是无知的东西，不再是一些幻影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虚幻的东西，而是寻求到永久寻求到最后的归宿。那么当人们都住到了一个飞的这里边，就是所有的万物都飞的时候，就是空无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它的本质的话就会显现就当今生的一切的干扰，一切的这一些弥合的话呢，全部超脱了以后呢，就是唯二，就是把它分开唯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私我的话跟自己分开了就本性的东西的话离开了，而是真性的东西的话呢把自己充满的时候呢，那么人的话呢就显现了在自身里边已经是具有的这个真性的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属于的话呢一个真正的境界就说的真境，那么高明的哈底，那么真性就恢复了他的自身，那此时呢无我全化，那私我全无，那么就达到了话印兰拉合的这个叫只有真主的这么一个思想的境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主体跟客体的关系呢，那么就说是它在主体上已经超越了客体，它的心界的话呢超越了无知，超越了这个无欲的这个障碍，那么唯二呢就是变成了唯一就是只有真主到达这么一个，它就超脱了今生，超脱了无知，超脱了人类的这一些弱点和一些私心自信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到了升腾才能达到了这个成功。第四呢是讲的话，就是在我们人的心境里边只存下了一个无始无终的真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的有始的东西，会消灭的东西，所有的无知的规律的话呢，它都消失在这个空无的一个情况，直观的一个身份里边呢，它的客体的关系呢，就是我和我所爱的已经是在一起了就空间已经形式化已经不存在这个空间的存在，这个差异的存在也消失了就是当爱到一定的时候，我和我所爱的已经是合在一起就如果我和我所爱的这些差异还存在的时候呢，那么他在认主独一上呢，在对真主的认识上呢，他还加有私我就是当你的话呢真正的热爱真主， 要达到有唯有真主的境界，就是无私无我的境界，无我全化的境界，意识里边不存在任何非主的东西的情况之下呢，你才可能认识的话呢，这个真主才能够的话依然的啊，只有真主，就我以我所爱啊，都进入了一个空间，进入了一个境界，就是认主独一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差别呢都消失了啊，就是无形无影无踪的时候呢，这个空间这个境界呢也就消失了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所有的命运，所有的一切呢，他都喜欢，他都驯服于真主，那就是我和我所爱啊，他是合在一起了。因为我热爱真主，所以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啊。但在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苏菲里边所说的认主独一的这个真境，就讲到就是一些特别的一些这个特性的东西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稳定，就在无形无影无踪的这个差别啊里边，就说在有形有相啊无知啊这些里边的东西被消除以后呢，那么在无形无相啊，在无踪无影无差别的这个真境中呢，你才能够存留，那么就你的心界的话呢，心境的话呢，才能存在在认主独一的这个真境之中。第五呢，是讲客观现象啊，客观现象的一些东西的话是人类的认知，就从一种概念要转化到另外一种概念的这个时候呢，那么你才会得到这个认识啊。真主说，在那一天，我把敬畏者集合在普遍的善里边啊，就敬畏者啊，全部都是归属于归属的这个就归命的这个地位呢，而害怕这个被成立被赎命的这些深渊里边的这影响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所有的人的话呢，真主一旦喜爱他呢，他所有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善的啊，都是善的，他的抽象的概念之中呢，他也没有这个限制在任何一个强制里边啊，来这个啊普遍的这个啊出现一些这个不符合于本性的东西，就说喜的话呢，它是付出啊，喜的话它是温和，喜的话呢它是慈悲，喜的话呢它是赦饶啊，它是原谅。所以单一真主喜爱一个人的话呢，把他的话呢敬畏的这集中在他的普遍的善里边呢，那此时呢，他就心地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好的这个心见啊，就是我们说存了好心。所以敬畏的人呢，首先是存了个好心啊。他的所有的事情是付出，所有的事情是温和，所有的事情的话呢都是慈悲，所有的事情都是赦饶和原谅。那么这个境界呢，那就是到了一个善的一个境界，就喜爱真主到了一个极顶的境界。从前面的强制里边呢，就在恐怖的概念里边呢，它是一个这个分辨的一个分辨点啊，就是把概念集中在一个普遍的善里边啊，就我们讲就是人道天道里边呢，那么他的自由的概念呢，就是赎命的概念、恐怖的概念，那以这些东西呢都会被消失。对敬畏者来说呢，他没有什么害怕，也没有什么畏惧啊，他没有什么忧愁啊，他没有一些的话呢不符合于真主的这些啊真理的概念，就是人类的一些普遍的本性的概念呢，他被消除啊。就人认为是苦的，他不认为苦啊。人认为的话呢是忧愁的，他并不认为忧愁啊。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众先之上呢，就是传来了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形成了两个推论，一个是概念呢，它的表述呢，它是的现象和事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没有超出无知的这个地位，就它的概念仍然是在无知里边啊，在对一些事物的现象里边，在一些事物的这个推论里边呢。那么他的概念呢没有超出无知的规律，就是他这时候的境界呢还不在认主独一的境界。那么概念和其他的概念相区分点呢，就在于的话呢，他所有的概念的话已经相反宿命论啊，已经相反的话呢一些这个命定论，而是的话以敬畏者的话呢啊来作为判断啊，作为他概念的这个形成的范围。那普遍的善呢，在这个领域之中呢，他就显现出一个纯善，因为他所有的概念呢都归于真主啊，就纯粹的话呢形成条件里边呢是讨真主的喜爱，他所反映出来的东西的反映体呢就是无私无我啊， 于是他到达了一个永无终止的一种这个纯粹的这个爱啊，就是喜爱真主啊，喜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以喜爱着真主的话呢，啊，麦尔就同在着这个境界。那么他主观本质的反应呢，他是反映了真主的意愿，他每一个环节里边呢，他都蕴藏着另外一个环节的形式，就是在任何一个无知里边呢，它就反映出非无知的一些东西，所有被造里边呢，它反映出这个造化的真主的意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这个人的话呢，他就得到了提拔，得到了真主的一种恩赐。这种恩赐呢，就是使他成为一个重复的反应啊，就是时间的话呢会改变啊，时过可以景迁，但是他的话呢，这种提高的认识的话永无返回啊。就这样的情况呢，他已经是归属于真主，就是未死而先死。他虽然没有死，他已经死了啊。那么他得到了未活而先活啊，可以见到以这个普遍的善和一些纯善的东西，而且的话，在行为上、在言辞上各方面呢，都到达以的话呢，真主的普慈和独慈的这么一个境界里的，就是把真主的尊名呢显现在了他的言行里边，所有的里边很多事情呢。不是他的能为，而是显现了真主的能为，显现了真主本然的机密的这么一个崇高的境界。那么就是在莱摩尔提的这一章的精华呢，就提到了话呢，万事都不是自己的主意，万事都是讨真主的喜爱，那全部是真主的这个恩赐，真主的赋予啊。所以在公修办道里边，谁要是为了修外力而修外力的，那么他绝对的话是接近于苦夫了，接近于叛教。他是讨真主的喜爱而顺从于真主，而显现了真主所赋予的恩典，那么他这个情况下呢，他就是一个正确的认主独一的境界啊。那么这是莱摩尔提伊斯兰教论理学里面的一个精华。那，阿拉木阿莱贡，巴拉克达阿拉什玛特阿莱贡。